刚才芊芊说哈，夏明第一次上来会紧张哈，他说他领唱了好几年呢，还是会紧张。我告诉大家，我当传道人快30年了，每一次在上台前，我都很紧张。但是呢，一旦上来了。开始讲话的时候，好像那个紧张就没有了，哈、啊，不是因为我勇敢啊，那是神赐子的同在哈、啊，当我们来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是作为神的器皿啊，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为主做什么的。伟大的事情那是当我们愿意，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交在主的手中让他来使用的时候神就能够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给我们需要的能力所以每一个当我们要侍奉的时候要晓得在台下我们可以紧张害怕但是当我们一站上来，我们要晓得不再是我在这里来讲什么乃是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而已今年进入了11月我们要来很快就要来纪念这个的感恩节所以11月是一个让我们数算恩典的一个的日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时刻让我们来在神的面前回顾我们的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在10月份，特别在10月底，还有我们刚过的这个的周末我相信大家在 Logan 也是一样看到很不少的地方布置了很多让人很惧怕很恐怖的一些的装饰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在我们家附近每一次回家都会遇见一个房子都是哇一年比一年装饰的实在太厉害了有一天我从一天下来因为我们那边那个路封了所以找不到1400所以我要从一千那个下去的 Main Street 去的时候哇看见有一个房子他不知道哪一些的东西不是小小的摆设在哪里是一个好高好高的一个的那个骨头骸骨四周围都放了很多这些的很恐怖的一个的装饰这样的一个的现象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趋势呢是人越来越爱恐怖的事情一些让人看了都害怕的东西还是人已经越来越不害怕死亡因为那些都是在那里来表达死亡的事情还是越来越多人在追求黑暗的一种的力量过去当然美国一直都有这个的Halloween 万圣节但是过去都是零星的有些地方放一放现在几乎你去到哪里都会看见很多这些的装饰是越来越恐怖的装饰那我就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现在会曾经说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的国家虽然很难再说了但是某个程度来讲也是基督教的信仰影响很大的一个的地方但是现在好像不再是这一回事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现在美国在某个程度来讲吸毒是合法化的过去吸毒的人都是偷偷的还是说不给人家知道的偷偷来去做这些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合法的来 吸毒的一些的的情况啊，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感染上这个的吸毒的习惯啊。为什么人会追求吸毒呢？以前我是不太明白的，但是后来我进了医院开手术，动了手术之后啊，因为要止痛啊，要打那些的迷药啊，那些的止痛药啊，哇，打了那些止痛药之后就会有很多很 you know 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很多一些的东西出来啊，我们说是一种幻觉的事情出来，好像很让人很超越自己的一样啊。吸毒让人不断活在幻觉的里面。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本性中的哪种的理性，哪一种思考的能力，慢慢就失去了。更多是追求哪一种让人感觉到那个感受很兴奋的啊，飘飘然的哪一种的感受啊。所以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吸毒不好，但是却好像一旦感染上了，你叫他放下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人吸毒不是因为身体好像疼痛，所以要靠这个药物来止疼，那就好像我们开刀之后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一个人一旦吸毒了，常活在幻觉的里面的时候，他的理性能力失去了，慢慢他的工作能力失去了，他开始家庭出现问题了，开始一个一个的属于他的东西都会因为这个缘故失去了。现在我们看美国有很多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啊，流民啊。我在想，不是因为贫穷的缘故，当然有，因为有些人贫穷，所以他们没办法能够能够有能力来支付一个房子，所以逼着要成为一个流浪汉，当然有。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实际的情况，很多的流浪汉他们都好像都感染，多多少少都是吸毒的人在当中。为什么？因为当一旦他们吸毒，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失去所有的东西。在他们的人生里面，为什么吸毒？可能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生存，还是说一个奋斗的一个的理由。他们愿意活在幻觉的里面来度过他们一生。在这个的周五查经班啊，我们是查约翰福音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读过约翰福音啊。我们已经走到最后了，最后一章了哈。前一章哈，二十章二十一没有这个我忘了第几章哈。这个二十一章的时候啊，我们讲到耶稣的复活啊的一些的事情啊，然后讲到他向门徒的显现的一些的事情啊。耶稣复活之后，他不是静悄悄的躲起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多次的向门徒来显现，在这个显现的过程的里面，那些看见他的人开始的时候都不认得他，后来认得了。二十一章我们讲到彼得，耶稣死后啊，不知道是因为他惧怕呢，因为他是灰心失望呢，因为他是觉得否认耶稣，所以他内心有罪疚呢，还是什么不知道。他就跑回去作为他的老本行，去打鱼去了啊。 当他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耶稣向彼得显现之外，其实还在之前向其他的门徒显现。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两个的门徒，当耶稣被钉死之后，他们可能也是灰心失望惧怕 whatever 啊，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回家去了。留在这里干嘛呢？我们跟随的老师已经那么长时间，都以为他是我们所盼望期待的那个救赎主，现在他死了，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这两个门徒就忧忧愁愁的回家去了。在路途的当中，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起初认不得耶稣是谁，那是耶稣一直跟他们讲圣经，一直跟他们解释各样的事情。后来他们突然间因着耶稣吃饭的时候拨饼的个记事，他们突然间认得耶稣了，他们就赶快跑回去跟其他的门徒说。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说，当我们遇见耶稣，他跟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火热起来了。过去他们忧忧愁愁的要回家，没有再盼望，没有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的理由了，回家去吧。可能他们想着也是回家去干回老本行，说不定，不知道。那是他们心中非常的失落，回家了。但是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好像突然间把他们那一种的失望恐惧一下子一扫而空，带来是什么？他们心里面兴奋火热。彼得也是，彼得起先已经不敢再面对耶稣，但是当耶稣在他打鱼的时候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怎么样打鱼的时候，他认出耶稣来，他哪一种的失望也是一扫而空。不单这样，耶稣更把一个更大的一个的责任托付交给他，叫他去牧养带领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成为教会的领袖，担起了推动传天国福音的重要的人物。然后我们就问，究竟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会带来门徒生命那么大的改变呢？不单只是当时的那几个的门徒而已，在历史历代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事实，改变了整个的世界。连我们最怎么说，在新约里面最熟识的一个的新约的作者保罗，还有其他的门徒一样，他在人的面前说，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我不传扬别的，我只传扬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保罗成为当时一个非常重要搅动世界的一个的人，当然还有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那么究竟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为什么会带来那么大的颠覆整个的世界的一个的事情呢？今天我就希望跟大家来去思考，从路加福音耶稣复活之后一个小小的一段的记载，我们来探讨一下，究竟耶稣的复活背后展示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一个的经文，那我们就 看着好了哈，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读它了哈。但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件的事情，当耶稣出现在门徒的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留意哈，我们查经的弟兄姐妹也很清楚哈，每一次当耶稣复活之后出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总是讲一句啊，愿你们平安啊。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出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要讲那样的一句的话呢？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晓得一个的当时的处境，当时的门徒因为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非常的惧怕，因为那个是当时罗马政府用最残酷的一个的刑具来把耶稣处死，看见人都会胆战心惊的，没有人愿意够胆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而且那些犹太人不单只是对针对耶稣，后来我们也晓得好像保罗一样哈，他们对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都痛恨，所以这些门徒当时是非常的惧怕，不单只是因为失去了老师，更重要的他们可能担心自己处身的危险的问题，所以他们惧怕，所以每一次他们有聚集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他们都会把门关上，把窗关上，小心的在那里讲，不敢让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有这样的一个的聚集。所以当耶稣突然间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不吓死他们才怪。所以当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不要害怕， peace 啊， shalom 啊，这是他们犹太人最重要的一句要讲的话啊，愿你们平安。耶稣向门徒显现，这一段的记载很有意思。耶稣问他们，38节，你们为什么忧愁烦呢？为什么心里起了疑念呢？因为他们之前是耶稣已经向妇女显现过啊，妇女也回来告诉耶稣我们的主复活了，但是他们还不相信啊，好像多马说，随便我看到了我摸到了我就信，否则我不信，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相信耶稣是真已复活了，所以耶稣就知道他们的内心啊，他们心中惧怕，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讲了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来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我实在是我了，因为耶稣的钉痕的手啊，那个脚哈，都是有一个钉痕在当中，所以他们看见耶稣这个钉痕的手，知道这个就是刚刚被钉死的耶稣基督。但是耶稣接下来讲那句话就有意思了，他说，你们来摸摸我啊，看看。为什么要他摸呢？因为当时的人，犹太人是很多都相信有灵魂的，有灵界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灵界的 spirit 啊，灵界是没有骨头的，没有形象，没有肉，没有骨头的。所以耶稣告诉他，我不是那一个复活的灵而已，我是有一个完整的躯体。所以耶稣请他们来摸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的复活不是灵魂的复活，他是真真正正复活的时候带着一个新的一个的躯体，一个的身体。然后门徒们都知道这个是真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叫他们摸，耶稣还做了一件的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再向下跑一个哈。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好像我们查这个约翰福音也是哈， 啊，耶稣好像非常关心他们有没有的吃，他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也是，你们有吃的没有啊？他们当然有啦，聚会的好像我们中国人聚会总是有吃的嘛，我们团契一定先吃饭，对不对啊？所以他们你们有没有吃的啊？他们说有啊，就给他一块的鱼，他们就耶稣就吃了。究竟在这里表示什么？表达什么？耶稣不是一个复活的灵魂，他是有一个躯体的，不单是有个躯体，他是更能够享受解释的食物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记载三番四次，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一同吃喝。吃喝代表什么？从肉身的人的生命来讲，是因为我们需要吃喝，我们才能够继续维持这个生命。但是耶稣的复活，他能吃喝不是因为要维持这个复活的生命，他是能够在有这个躯体也能够享受吃食物的那种的享受在当中。究竟耶稣复活带来什么的重要的信息？很多人说哈，耶稣的复活就是要展示给我们的信徒知道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复活就会有好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复活荣耀的一个身体。当然这个是真实的啊，我相信将来我们的身体跟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个身体一样，我们可以超越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就出现在人的面前，门窗都关了，但是他就出现了。但是我们不是灵魂存在，我们是带着一个有完美的身体的存在，我们能吃能喝，能够与神一同的享受羔羊的筵席。这是将来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耶稣成为我们将来一个复活之后的那个表达的一个形象。但是除此之外，究竟耶稣的复活带来一个什么样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呢？很重要一样的事情，耶稣的复活乃是把一个神起先创造的时候的那个的心意向人再一次的显明。我常常讲神的创造，对不对？我相信你在这里听我讲到可能不止一次两次，常常听见我讲神的创造是什么。神的创造是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神的起先创造的时候，世界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为什么这样描写？圣经的描写是要让我们先看到一个的景况，在神的创造之前，是世界是没有秩序的，没有生命的，是没有这样的一种美好在当中。神的创造就是把这个混乱、没有秩序、空虚的，变成是一个充满了丰富、美好的一个的世界。神的创造是逆转了这个黑暗，黑暗是代表死亡。在神的创造之前是没有生命的，神使生命出现在这个世界，这是他的创造的一个的理由。当然我们也晓得创世纪告诉我们神的创造非常美好，但是人因着自我，人因着哪一种的不顺服着神的命令的底下，人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的命令的结果是什么？被赶出伊甸园。伊甸园是代表神的同在，赶出伊甸园之后，圣经描写人从此就不能够再吃这个园中的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能够再活下去。所以赶犯了罪的亚当夏娃被赶离了伊甸园之后，与神隔绝，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整个的世界 一个美好的世界与这个受造的人脱离了关系，神的美好与他们没有关系了。他们是活在一个回到起初创造之先那种的黑暗混乱的里面去。犹太人怎么样来描写他们的被掳呢？犹太人的被掳其实是形容，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他们也被赶出神应许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与神隔绝了。怎么说呢？因为圣地的，因为那个应许之地里面有圣殿，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代表与这个永恒的神有生命的关系，但是现在没有了，被赶出去，被掳到外邦。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还说他们的文章的怎么说呢？他们的文献的里面，被掳到外邦是等同死亡，等同与神隔绝所带来的死亡，再没有这个的活力了，再没有哪种的丰盛，哪一种的美好了。所以神在他们被赶出去之前已经再一次向他们预言，将来有一天我要差遣一个拯救者，一个弥赛亚来，他来他要复兴这个的创造。弥赛亚来不是救以色列人离开这个被掳的情况而已，这个弥赛亚来是一个创造，是一个神，一个新的创造。因为这个亚伯罕，神拣选亚伯罕所代表的这个的神的子民，没有办法能够完成起先神给亚当夏娃的哪种的使命，来赐福整个的世界。弥赛亚来就是要fulfill 满足神像亚伯罕的哪一个的应许，在他的后裔的里面要建立一个神属神的国度。所以弥赛亚来，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弥赛亚来，基督来是要解决全人类的问题。今天我们讲罗马书第三章也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要重新在地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属于他的世界。所以保罗一个充满了一个说，保罗是一个对犹太教对这个的犹太的传统非常熟识的一个的人，他们相信有罪的人，神看为罪人，神不会使这个罪人能够活过来的。所以哪一天当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这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的眼睛好像这眼睛就打开了。圣经很 dramatic 的来描写，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瞎了，好像要轮片盖着他的眼睛。后来神差遣门徒来帮助他，他的眼睛打开了，一种很 dramatic 的一种的表达，他重新看见神所创造的一个新的世界。所以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描写耶稣基督是因为从死里复活，证明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对于保罗来讲，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能够复活的话，表示神已经赦免这个人的罪，已经让这个人不再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才会被活过来。 所以当他看见耶稣的复活，他突然间就明白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基督，这个就是神要从指着他要重新在地上有个新的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将会再一次把一个黑暗的、混乱的、没有生命的、没有盼望的一个世界把它扭转过来，让人可以重新进入与神这个关系的里面，以知道人可以不再是哪里惧怕，不在哪里担忧，不在哪里感到一种的失乐，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因为看见神的新的创造，神再一次把他的丰盛，把他的创造的本意，他与人分享他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展示在人的面前。所以保罗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现，让他重新思考究竟神的预言代表什么。我们来看有一卷书叫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7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37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是描写这个以西结这个先知，因为神的灵带领他去到一个的旷野的地方，看见整个旷野充满了都是枯干的骸骨，这个以西结就看见这些骸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神就吩咐这个以西结，你向这些枯干的骸骨发预言，叫他们活过来。11节是描写这个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11节37章以西结是 Ezekiel 37,37章11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知活了。我要将你们好，谢谢，我们回到前面11节。好，这个是旧约以西结书，以西结先知在这个37章面对着在骸骨的时候，神要吩咐他做这个的预言，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展示这些骸骨如何活过来。但是在这里他说这些骸骨是什么？是谁啊？是以色列的全家。你们的骨头枯干了，但是失去了指望了，没好像没有指望了，但是我要使你们再活过来。神对他们说，不断说，我的民啊，我的民啊。究竟这里所指的以色列，我们常常想到以色列，我们就只想到以色列这个民族，想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圣经其实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不是单单讲这个的民族，以色列是代表神的子民，是神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产生出整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神也透过这个民族，将来弥赛亚从这个民族出来， 但是神称以色列这个的这个名称的时候，不是单单指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说的，他是说我的名，我的名。所以指向的不是单单这个有血统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怎么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属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呢？这个也是保罗不断强调的事情。神的恩典不是单单给以色列这个的民族，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成为神的子民而说的。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当这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要使死人复活。当然说，你说是啊，我想起了拉撒路不是复活吗？是的，拉撒路复活，但是讲的不是一个人将从死里面这个身体不动然后活过来的那种复活。 No, 不是那个复活。神要讲的复活是我们的生命与神隔绝哪种代表死亡的那种的复活。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差遣圣灵来，圣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让我们与神隔绝这个身份，这个关系重新与神和好，我们从枯干的骸骨里面我们活过来，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活。当然耶稣基督讲的复活，我们读的使徒信经也讲幕后我们也相信死人复活，将来我们是的，我们要复活，有一个新的躯体的那个复活是真实的。但是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当我们还活在世的时候，神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复活是先从我们与神隔绝这个灵开始，我们先有一个从我们已经与神隔绝这个的生命重新跟神建立这个的复活在里面。因为这个复活，人从此就不再是活在一个被这个的世界所影响所困住的所捆绑的一个的世界，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新的眼光，新的视野，新的人生来去活下去。刚才提到我们说今天很多人为什么要去吸毒啊，为什么要各样这样的一种的局面的时候，可能人真的在世上找不到一个活着的理由，失去那个奋斗，失去那个存在的意义，所以透过这些的毒品让自己可以脱离暂时的那种的苦恼，哪一种的无奈，短暂的一种放空自我。但是当人越是这样，人就会被魔鬼所使用的毒品越来控制，活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当我就预备这个的信息的时候，我想起我信主之后看过的一个的见证这个书哈，叫做习圣魔啊，筵席的习，胜利的胜，魔鬼的魔，习圣魔，有没有听过？啊，听过吧哈。它是在19世纪的时候，在中国的一个怎么说呢？首先推动福音戒毒的一个这样的人，习圣魔这个人，他的一生也很有意思。虽然我已经很久之前看过这个的故事，虽然已经不记得了，所以我上网再寻一寻啊，把这个的故事再找出来，看了一下哈，很有意思的故事啊。他是1835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个的地方，他的父亲，可能是祖传下来是一个医生中医， 所以他的家庭还是挺富裕的。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医，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16岁啊，当时还有这些的怎么说呢，朝廷这些的这些考状元啊，考什么乡试啊这些啊，他16岁就中了秀才啊，秀才当时来讲是一个挺厉害的一个的人啊。所以呢，一方面他也能够在他的父亲的医馆里面行医，另一方面他也能够哈在一些的这些的怎么说呢，做这些讼司哈，就打官司的时候他可以帮人去写这些状子啊这些的东西啊，所以很有才华的一个人。那16岁就中了秀才，很快啊，年轻啊，那个时代年轻人也那个时代怎么说呢，16、17岁就结婚了，他也是啊，中了秀才之后不久就结婚了，还是10来岁的孩子结婚。哎呀，他也很爱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没过几年病死了。对这个的席圣摩，他原名叫做什么？我忘了。子集啊，您看过哈？听得好哈。他很爱他的妻子，但是他妻子病死，对他来讲打击很大，因为他做什么的？他是医生的，他爸爸是一个医师啊，祖传下来的。自己的妻子死在他的面前，对他来讲打击太大了，所以当时他一下子就感觉到好像失落了一样，非常的迷茫。那时候他是一个读书人，当然是追求什么的当时的的宗教啊，去研究研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啊，但是越研究越感到迷茫啊。当时19世纪正是中国面对这个鸦片的侵害很厉害的一段时间，他就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感染上了，虽然他是医生，但是也感染上了吸鸦片的习惯。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让他脱离的哪一种烦恼，哪一种的迷茫，哪一种痛苦。但是当他一旦吸了这个鸦片之后，我们也晓得啊，不是说你想吃就吸，不想吸就停，不是。他越吸越吸，接下来十多年不断的在那里吸鸦片。虽然他的家庭本来已经很不错的富有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行医也不再不行了，他也不能够替人写送怎么说呢就是做壮士哈，也不能了哈。后来他结婚，更想不到他第二任的妻子也很快也死了，对他来讲那个打击一更重。打击在他身上，所以他的吸毒吸鸦片越来越严重，到一个地步他的家也进入了贫穷，因为没办法了，当你吸鸦片又工作又不行，然后就算你很有家产，你这样10来20年吸下来也没了，所以当时他处在一个很需要的情况的底下。在那时候正是西方很多的基督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啊，Dustin Taylor 哈、啊，戴德生就是哪段时间进到中国啊？当时这一个的子侄哈、啊，那个习子集，哎呀，不会念了，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宣教士，非常想把这个的福音传给当时的人，但是他找不到方法，特别那些的知识分子。 啊，更是敌对啊这个外来的宗教。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他说他要用钱来去收一些好的文章啊。所以他的文章的要求是什么？是写基督教的一些的教理啊。然后他就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啊，谁愿意看呢？然后写一些的文章，来参加这个的不知道是比赛还是什么啊。这个人就因为没有钱，虽然他不喜欢基督教，不喜欢这些外来宗教，但是为了钱，他说好了，我也去写一篇文章吧。所以他为了写文章，他又要去读了很多这些关于基督教的书、圣经各方面，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得到一些的钱呢。当然不单是这样，当时那个宣教士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就请他，好不好，你来教我中文，教我中国的文化，教我中国的东西。当然这个宣教士的目的是一方面学中文，一方面是把福音介绍给这个的人。就在将一个过程的里面，这个吉圣摩他就信了主。他信了主之后，第一个事情他立刻感受到的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必须要把这个的鸦片，这个毒瘾把它戒掉。他就向他的妻子，向他的家人有讲这个心愿，但是他家人就觉得没有可能，你吸毒吸鸦片已经十几二十年了，怎么可能戒呢？但是他说没有，我要靠着耶稣基督，我要把这一个的毒瘾戒掉。当时这个的宣教士还有其他同工为他祷告，他也在哪里来祷告，因为他是医师嘛，所以他也开弄了一些药，让自己减轻那个的戒毒的痛苦。但是没办法，那个毒太深了，所以好多次的时候他痛到他非常痛苦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忍受不了。到时候当时他就祷告，他眼见他有个观念出来，他说他就像他在祷告里面，他就像魔鬼来宣战，他说魔鬼你不要再来缠扰我，我宁愿死在戒毒的过程，我都不愿意继续吸毒被你落困。当他下了这样一个的祷告，一个决心，他就靠着耶稣基督，他就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的毒瘾戒掉了。他不单是自己戒了这个毒瘾，当时他也看见当时的社会吸大麻的是成为一个对中国很大的伤害的一个的情况。他自己是一个医师，所以他说我要帮助哪些像我一样被这个鸦片捆绑了那么多年的人脱离这个捆绑。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戒毒的中心，他自己去研究一些的药，能够减轻那些的吸毒人犯病的时候那个痛苦。同时他强调，我们戒烟不是靠着我们这些药跟我们的意志，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把我们从魔鬼手中抢过来，让我们再不乐在这个捆绑、这个痛苦、这个无助的环境的里面。当时他这一个的戒毒的中心，一下子很多人就来接受这个的戒毒。当然开始的不容易，但是后来因为慢慢名声出来了，他们都来了。所以这个吉圣摩他的人生曾经有一度因为遇见生命当中的困难苦难，人生在迷茫的时候寻找这些外来可以让他暂时忘记痛苦的一些的东西，毒品让他活在一种自我的一种的幻觉的里面，但是这个的东西让他越来越痛苦，他的家庭越走越痛苦。后来因为信了耶稣， 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他能够重新勇敢的来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宁愿因为戒毒死在这个戒毒的过程，也不愿意被这个毒品所捆绑，让我就这样走完一生。他愿意把他的生命交给耶稣来去带领。复活不是一个的理论，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理论，耶稣的复活是告诉我们，原来神透过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看见神的新的创造。他要重新把那个黑暗，把那个混乱的世界，把它重新建造成一个美好丰盛的世界。人怎么可以得到？谁非神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就好像这个石性魔一样，不是因为他有强大的意志力，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他愿意把自己就摆在哪里，耶稣基督使他胜过了魔鬼，他成为一个不单只是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更成为一个拯救别人的人。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什么？可能我们面对这个的，怎么说呢？总统的改选，可能很多人考虑的是，选了这个总统，这个经济会不会好一点？选了这个总统，会不会这个的战争会停止？选了这个总统，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只能告诉你，无论你选谁，你必定会失望。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混乱的世界，我们能够好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遇见这个复活的主，我们那个冷淡惧怕那个无助的那个的心，因着认识他，我们内心就会火火热起来，重新有力量有眼光来去面对人生前面的路。上个星期我跟师母在这个的同工会里面，我们宣布了一件的事情，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我们很突然突然间宣布这个事情。当然呢，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心血来潮就这样的一个的决定。我们因着我自己的身体的缘故比较弱了现在。所以呢，有很多教会的事工也没有这个的心力体力去推动。然后在现在是教会一个最重要要改变的时候，需要一个更有体力精神魄力的年轻的牧者来这里来牧养带领。所以我就跟同工们说，我们明年希望能够退下来了，希望能够教会能够邀请其他的牧者更好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来发展教会的事工。就是当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挣扎？我告诉你，有挣扎的，怎么会没有挣扎呢？在这里二十一年了虽然我们说人来来往往流动很大但是无论怎么样，二十几年在这里，哪一份的感情也好，哪份的关系也好，都是放在哪里。想到要离开，总是心里面不容易接受的挣扎当然是挣扎，但是在过程的里面我们都看见神的手在当中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做的就是一种的顺服 我们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来，我们走的时候也是怎么样走。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不认识 Logan， 也不知道来这里会怎么样。但是神当时感动我们，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考虑啊。我想大家弟兄姐妹都听过我们的分享啊。对于我来讲，还没来到教会 interview， 我已经决定，我已经知道我要来这里了。想想也是很怎么说呢？如果教会不请我怎么办？没有哈，当时我们就是有这样很清楚的神带领我们，我们就来了啊，也不考虑任何的事情啊。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也是心里面感受神迹的时间到了，我们要离开。我们所有的信念是什么？我们的信念是，不是我能做什么，乃是神在我身上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当我们来到这边，我们能够完成在这里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让神使用我们。但是神感动我们，觉得已经是时候要放下，我们也就放下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是神掌管的。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他是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生命里面，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前面如何，但是我们相信神自的带领必定是对的。这个就是一种复活的生命，不是因为我都知道前面很清楚摆在哪里，所以我就走上去，不是。我不知道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在神的手中，我就能够坦然的去走上去。复活的生命是一种让神来掌管的生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一个复活的生命有的一个表现。可能我们离开这里是在这里的结束，但是可能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做什么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怎么样做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神的创造永远是要把混乱变成有序，黑暗变成有生命。我们把我们生命交在他手中，我们可以坦然的接受，好像耶稣所说的平安就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愿意弟兄姐妹经历这一位复活的主，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引领者，就像彼得像以马忤师的路上的使的门徒一样，过去的一种的灰心失望也好，无助也好，遇见主之后心里面火热起来，重新为他来用。我们低头你的祷告。主，我们的神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是哪一位奇妙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的创造是美好的，你的创造是有规律，你的创造是丰盛的。多少时候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已经忘记了主你的本意。你创造我们的本意是要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代表，成为荣耀你的一个的器皿。主，我帮助我们，当我们人面对失败、灰心、失望、各样的困难的时候， 愿我们的眼睛不是注视在人的身上，愿我们的眼睛看见的是你，你是哪位复活的主，你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一切，你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创造，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不断活出圣灵引导我们的生活，以致到别人因着我们能够认识你。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而行。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